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6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5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开放加沙北部过境点，加速运送援助物资。导弹误射风险，丹麦当局紧急关闭连通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前美军飞行员向中共提供飞行训练，将在5月悉尼开庭。司法部控告华为的刑事案件，可望在2026年开审。美中工作小组首次会谈，聚焦在市场准入限制。缅甸首都骚乱，反军政府联盟发动无人机袭击事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这些行动包括开放阿什杜德港，以便直接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同时，以色列亦将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为援助物资开辟新的路线，并大幅增加由约旦直接向加沙运送的物资。在以色列宣布该消息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尼安沃森声明说，美国乐见以色列宣布一系列扩大加沙援助的方案。他表示，正如拜登总统当日在电话中所说的这样，美国对加沙的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对以色列立即采取的行动和其他行动的评估，包括保护无辜平民和援助人员安全的行动。丹麦武装部队礼拜四表示，由于一艘丹麦海军舰艇上的导弹发射器启动后出错，导致大大峡的空域和海路封闭。丹麦国家海事局早前已经示警船只不要通过大大峡，因为可能会有导弹碎片跌落的风险。丹麦军方说明，由于一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的发射器出现故障，无法关闭存在导弹被发射并飞行几公里远的可能，因此进入大贝尔特海峡水域的船只有可能被导弹击中。根据海事通告记录，丹麦海军正在这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大大峡位于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亦是进出波罗的海的主要海上通道。而丹麦当局的警告范围涵盖大贝尔特桥以南约4公里的区域。目前这座跨越大大峡的桥梁仍开放车辆通行。近日，悉尼一家法院预定在5月24号开庭审理已入澳洲国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道根。道根由于涉嫌向中共空军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在2022年10月在澳洲被捕，目前正面临从澳洲引渡回美国受审。但道根一直拒绝被引渡，他礼拜四通过律师向法院表示，他会在庭审中辩称自己涉及犯罪行为时已不是美国公民。现年55岁的道根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2年。2002年他移居澳洲，并在2012年入籍成为澳洲公民。而根据起诉书，道根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次通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共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 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共军事飞行学院的状况，以及指导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这些都违反了美国法律。据路透社4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在有关伊朗业务方面误导银行的长期刑事案件，有望在2016年1月进行审判。美国助理检察官所罗门当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场会议中话给法官唐纳利兹，和解协商已陷入僵局，我们认为安排一个审判日期是审慎的做法。唐诺利表示，他认为2026年1月是开始审判不错的暂定日期，而针对华为的更广泛案件目前仍在进行中。所罗门说，检方预期这项审判将持续4到6个月。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美方官员4号在和中方官员的会谈中提出了影响美国公司的商业和市场准入议题，讨论的话题还包括跨境资料流和监管透明度。4号的会谈是由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拉哥以及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共同主持，这个也是去年成立的商业议题工作小组的首次会议。美中两国去年8月同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将每年举行两次副部长级会议，并由美国在2024年初举办了首次会议。美国商务部在当日发表的声明中说，副部长拉哥亦对中共一系列产业部门影响美国劳工和商业的产能日益过剩等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根据一个由反对缅甸军政府的团体组成的联盟，星期四指出，首都内比都的两个军事设施当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人民防卫使用无人机攻击了这些目标，包括军事总部和一个位于缅甸守备最森严地区之一的航空基地。美联社引述执政的军政府的话说，当日大约有十几架无人机被摧毁或缴获，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星期四事件的很多细节无法得以独立核实，但居住在襲擊地區附近的人告訴美聯社知，他們不知道發生了襲擊事件，而政府的相片只是顯示了墜毀的無人機。自2021年2月軍方從昂山素姬領導的民選民職政府手中奪取政權以來，緬甸一直處於混亂狀態，政變引發了全國各地的和平示威活動，但是示威活动受到安全部队的大力镇压，并升级为更为暴力的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制衡中共，美、菲、日、澳海军将在南海联合演习。日本首相说，日美菲峰会将推动三方合作计划。俄军事能力恢复，乌克兰或将加入北约。马克龙指俄罗斯将恶意瞄准巴黎奥运会。美国同芬兰加强合作，打击外国信息。4月8号观日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两名外交消息人士4号告诉法新社知，菲律宾海军将与美国、日本和澳洲海军联合演习，四国正深化军事关系，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11号在华府召开三方峰会前，7号将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举行这项演习。澳洲军舰亚拉门加号这个礼拜早前抵达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旺岛省。菲律宾军方表示，亚拉门加号到访目的是加强伙伴国家间的军事关系。 美国已经寻求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包括对日本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友。除了11号的三方峰会之外，拜登亦将分别与安田和小马科斯举行双边会谈。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继去年美国海岸防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菲律宾海岸巡防队首次联合演习后，三峰峰会可望宣布三国海防将联合巡逻。日本、美国和菲律宾三国领导人11号将在华府举行首场三方峰会，旨在展现彼此的坚实伙伴关系，来应对区域各项挑战，包括中共的日益专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表示，三国将推动三方合作计划，包括在半导体、数字科技、通讯网络、洁净能源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全球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除了有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开战，中国和菲律宾亦因为南海主权争议起冲突。美国和日本除了加强彼此伙伴关系，亦正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不单止为了维系区域安全，亦要推动一些重大的全球目标，例如达成政令摊牌。岸田及拜登今年亦各自面临关键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3号签署法案，将乌克兰男子征召入伍的年龄由27岁降到25岁，但这次征兵只是泽连斯基去年12月表示军方希望增兵50万的1/10。泽连斯基说，他还未有准备好公开透露乌克兰军队到底需要多少新兵。他说，俄罗斯准备在6月1号再动员30万军事人员。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3号表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帮助莫斯科重新准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初期受挫后几乎完全重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透露，乌克兰最终会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现在讨论的不是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而是几时加入的问题。俄罗斯同一日表示，由于北约对乌克兰问题的介入，俄罗斯与北约已经降到直接对抗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俄罗斯将怀有恶意地瞄准今年夏季的巴黎奥运会，他对此深信不疑。无奈前，马克龙在巴黎接受乌克兰一个电视台采访时说，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期间遵守停火的奥运传统。马克龙在过去几个月对俄罗斯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他誓言必须要打败莫斯科，并且不排除欧洲部队未来进入乌克兰的可能性。此外，法国政府亦对俄罗斯在欧洲散布虚假信息的做法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个礼拜早前，法国外交部长斯蒂芬·塞尔内说，法国将建议在欧盟范围对那些散布虚假信息的背后黑手进行制裁。法国认为俄罗斯不断加强散布虚假信息的努力，正是欧盟制造不稳定。北约成员国外长4号齐聚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庆祝北约联盟成立75周年。出席庆祝活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芬兰外长艾琳娜雅尔托宁当日举行会晤，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将加强合作，扩大打击外国信息操纵。布林肯在签字仪式上祝贺芬兰加入北约联盟一周年，他指出，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使北约比以往更强大、更团结。谅解备忘录中提到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布林肯说，虚假信息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之一，签署的备忘录很重要，这个将使我们能够更加紧密合作。 共同应对错误信息，敌对政府正利用这些信息来分化我们的社会。4月8号，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将有机会目击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东北大学市场营销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杰出教授科恩·鲍威尔斯向 CNN 表示，好似日全食这样的罕见现象，对品牌产品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营销机会。很多品牌亦趁机推出一些有趣的产品，例如 Pizza Hut 将在日食当日为顾客提供 Pizza Hut 日全食优惠产品， Burger King 将在当日以买一送一的优惠方式免费赠送大汉堡。卡卡圈方4月5号到8号就推出日全食甜甜圈，沙冰王就推出一款日食浆果闪电冰沙，在4月8号前全美范围内销售。眼镜品牌帕克希望人们能够安全地观看日食，因此该公司所有店铺将免费赠送经过 ISO 认证的日食眼镜，每人最多可以领取两副眼镜，送完即止。这次日食将是2044年之前最后一次可以从美国看到的日全食。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实施远投打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四国由南海围堵中共，美军部署长程武器反制新战略。四日四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台湾强烈地震，蔡英文带头捐款一个月薪金赈灾。国际重整全球航线，香港转口港地位被除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3号晚，俄罗斯空军发动猛烈攻势，使用至少15架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4号说，在3月的最后3日，俄罗斯击退了俄军针对他们东部战线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机械化袭击。乌克兰正在致力应付和降低敌方军炸影响的同时，亦都发动反攻。乌克兰继续进行源头打击。4月4号晚，在罗斯托夫州俄军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受到至少40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根据目前的报道，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位于莫罗佐夫斯克市西南面只是3公里，是俄罗斯第四航空防空集团军第559轰炸机航空团的大本营。该团包括3个苏-34战斗机中队，主要执行对乌克兰的轰炸任务，同时还驻扎有苏-24、苏-24M 等，用来向乌克兰武装部队阵地和乌克兰前线城市投放炸弹的飞机。这里距离俄乌战争前线超过300公里，距离俄乌边境超过200公里。4月4号的卫星图像显示，当时机场停有24至26架苏-34轰炸机、3架苏-35轰炸机。初步的战果统计，至少6架军用飞机被摧毁，另外有8架严重受损。当地居民说，至少发生65次巨大的爆炸声。除了装备之外，俄罗斯武装部队大约有20名士兵丧生。另外，俄军格恩斯机场亦都发生爆炸，那里是俄军停放图-160 和图-95MS 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俄罗斯 TG 频道克里姆林宫秘密报道，对俄罗斯的航空业来说是个坏消息，又有2个机场遭受损失，战略轰炸机受损。乌克兰军方说，自从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已经有7000多部俄罗斯坦克被摧毁，但是2024年1年，乌克兰军队就摧毁了1000多部坦克， 北约成员国四号同意再检查自己的武器库存，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在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希科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专访中指责，俄国和北约的关系正如预料，而且被刻意恶化。欧美国家已经令莫斯科和北约失去所有的对话渠道。他反问，这个军事集团是否准备好和俄罗斯公开发生冲突，又声称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无感的意图。他指责北约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参与方，而俄罗斯要面对的还有一个棘手问题，莫斯科翻红花城市大厅的恐袭令外界怀疑俄罗斯可能成为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攻击目标。这个说法令普京相当紧张，并且强调俄罗斯和穆斯林拥有友好的关系，指责散播这些言论和策划进行恐袭者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破坏俄国的团结。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国防部已经开始计划备战的方案，令该国军队处于候命状态，来应付可能恢复的义务兵役制。这是德国防长已经指定军队做好战争准备计划的一部分。他说，通过重组，我们将会确保联邦国防军能够快速有效地应付新威胁。而芬兰方面又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并且提供第23批1.8亿欧元援助。4月3日，乌克兰同芬兰在芬兰总统斯普布访问基辅期间签署了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并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篮子价值1.8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援助将会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大口径火炮的弹药。芬兰已经成为在2023年7月12日的支持乌克兰联合声明框架内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第8个国家。该联合声明总共有32个国家加入，而在之前乌克兰已经同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加拿大、意大利和荷兰签订了这一类协议。在中国军机频频滋扰台湾之际，美军部署长程武器反制新战略调整。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3日宣布，计划今年年底前在亚太地区部署一种新型中程飞弹发射系统，提供精准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同日本以及澳洲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意味着美国正在团结盟友和伙伴，阻吓中共。弗林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对多间媒体表示，他不会透露是哪种系统，也都不会说在哪里和什么时候部署。我只是想说，该地区将会拥有一种长程精准的攻击能力。一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日本是潜在的候选地点之一，但是该系统可能会部署在关岛，并且暂时转移到日本进行训练。虽然弗林没有透露飞弹发射系统的名称，但是日本媒体指出，据信是陆基太空系统，该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飞弹以及新型的标准6型防空飞弹，这些飞弹的射程介乎500至2700公里之间。太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是美国海军现役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改良型号，近似海军自行改良的 MK70 远征发射系统。美国陆军2022年12月先至接收太空原型系统，去年先后成功试射标准6型和战斧飞弹之后，提前达成令首套系统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的目标。去年12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菲利普斯亦都向日本媒体表示，美军计划在印太地区建立冷战结束之后首批陆基中程飞弹储备，藉此提升对中共军方的阻吓力。日本防卫省高层官员表示，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飞弹发射器，将会有助于弥补同中共国飞弹能力的差距，增加阻吓力。但是此举亦都可能引发飞弹发展和部署的军备竞赛。 另外，菲律宾同美国、日本以及澳洲四国海军正在加深军事关系。七号将会举行联合反潜演习，这项演习将会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举行，时间正值是拜登、岸田文雄同小马可斯十一号在华盛顿召开三方峰会之前，摆明要制衡中共在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预计将会有美国军方的濒海战斗舰、澳洲军方的护卫舰和巡逻机、菲律宾军方的多艘巡逻舰参加。而澳洲军舰阿拉蒙加号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已经抵达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岛省。菲律宾军方表示，阿拉蒙加号到访加强了伙伴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这是四国首次正式的海上演习。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事实上就是对中共的海上扩张权力做防备。第二个很清楚，以往是美日澳三国为主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那这次更特别的是将菲律宾亦都加入来，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等于是说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就好像围棋一样，就由南海这里将中共重重包围。清明节前夕，3月30号至4月2号四日时间，至少四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包括中共少将张力雄、中共中将、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中共中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翰，同埋中共海军女少将霍玲，四个人都是中共党员。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下半年至到而家，至少有40多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原福州军区顾问张力雄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4月2号去世。张力雄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中共红军。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张力雄是中共全国军队军龄最长的军人。而中共党员、中共中将、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4月1号去世。韩德彩曾获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获北韩金氏政权授予多种勋章和军功章。同样是中共中将的中共党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翰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3月30号去世。他曾任第41集团军参谋长、第42集团军参谋长以及广州军区参谋长等职务。而中共海军女少将、中共党员霍玲因病医治无效，2024年4月1号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霍玲早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经出任海军某基地总工程师副军级，并且在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2023年下半年至到而家，至少有40多名中共高级将领病逝。据大纪元之前的不完全统计，2023年下半年7月至到11月5个月内，中共军队至少有26名正军职以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相继病逝，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不少人联想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早在2020年3月就已经开示，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他站队，同时向神真心忏悔，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台湾这个星期三发生尼克特制7.4级强烈地震，是1991年9月21日大地震以来台湾25年之后面临的最强烈地震。台湾的总统府宣布，为了协助灾后重建，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都将会以个人身份捐出1个月的收入赈灾，并且祈愿伤者早日康复，逝者安息。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亦都表示，他将会以个人身份 捐款300万台币到台湾卫福部的赈灾专户。台北市长蒋万安、苗栗县长钟东锦和台南市长黄伟哲亦都表示，将会捐出一个月的薪酬协助花莲重建。有网民问，大陆发生重大灾害嗰阵，你有冇见过习近平捐款？今次地震的主要灾区是花莲，花莲县长徐俊伟4号表示，台湾的行政院已经拨款3亿台币作为紧急赈灾用途，各界捐款亦都持续涌入。在来自外国的捐助当中，日本各界感谢台湾在3.11大地震、能登半岛强烈地震嗰阵慷慨捐助。各地迅速自发捐助行动，很多地方设置或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捐款箱，更加有人说要将在过去受过台湾的恩惠加倍奉还。但是台湾方面就拒绝了来自中共的援助。今次北京再次表达救灾意愿，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说，大陆高度关注，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慰问，将会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意提供救灾协助。台湾陆委会以无需求很快就谢绝。学者分析，北京的援助一向带有条件，并非是真正善意。中国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来威胁扩大对台湾控制，台湾民众对中国的意图自然高度存疑。最令外界跌眼镜的是，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厚住面皮在联合国安理会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地震的同情关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痛批，中共将寡廉鲜耻4个字诠释得非常到位。甚至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在援助问题的一来一往是一种干扰。彭博社专栏作家阿斯雅尼近日指出，未来几日台湾的重心必须放在人民福祉上高，如果中国真心要帮忙，那就应该避免干扰台湾。在中共管制的直接危害底下，国际商界都正在重新评估香港的经济地位。一向被称为航运中心之一的香港正在急剧退化。美国业界直接表示，对香港是否能够保持转运港地位极不乐观，因为国际航运业正在放弃香港。另外，多间跨国际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亦都决定短期内大幅缩减在香港的规模。丹麦物流数据分析公司 C-Intelligence 近日撰文指出，主要航运公司由于想提高准时交货率，正在将托运的货物由香港转至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更加将香港由转口港的名单剔除。另一方面，航运巨头马士基和恰帕罗德今年1月签署长期协议，将会在2025年2月开始合并旗下部分船队。全球航运联盟再次出现重组，仅表示未来的货物将会改到东南亚。有美国业内人士指出，这个发展有机会重创香港物流业。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行政总裁德里在接受自由亚洲访问的时候指出，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深水港口，包括印尼、新加坡和马尼拉，将会成为重要受益者。因为菲律宾有大量半导体业务，因此这些港口将会是受益者，而香港将会承担损失。除了经营环境转变，李德认为中美冲突直接令到华府暂停给中国优惠待遇。华府的技术禁运不单止影响到中国，也都影响到香港作为中国货物转口港的角色。香港失去转口港地位，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香港的国际政治地位已经出现根本性转变。香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当中享有特殊地位，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半独立自主的地方。现在香港的法治任意妄为，香港只是委任国安法官审案，因此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侵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蔡奇再获新职，权贵直逼习本人。专家谈美财长耶伦访华收获有几多？人权律师周世峰妻子病危，冇医保求助无门。一线医生揭中国疫情内部讲话。清明节，百姓严禁悼念李克强。习近平孔文思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6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未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路线。不购物，不拼团，15个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服务，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4月25号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现在开始接受报名，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时候。希望之星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亦都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旅游安排。欢迎致电18559555227报名，亦都可以用电邮的方式联络我哋。详情可以睇影片下面的资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蔡奇在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中排名第五，但权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常委李强。更令外界惊奇的是，中共官媒的最新报道显示，蔡奇又兼新职，开始担任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新华社报道，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4月3日开会，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所谓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本来是由党魁习近平担任，新华社的报道显示，蔡奇已经接手这个职务。习近平号称小组治国，担任党魁以来兼任了多个小组的组长，蔡奇似乎有直追习近平的趋势。早前蔡奇已经兼任多个重磅角色，他是号称大内总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特别是中办主任，掌握生杀大权，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蔡奇作为中央常委委员兼中办主任，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他还是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近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个人独揽大权的同时，又给蔡奇不同寻常的权力，这个令外界相当困惑。法国广播电台在相关报道中指出，从中共20大以来，蔡奇兼职之多、兼职岗位之关键令人惊奇，特别是他接手习近平兼任过的这个组长职务，可见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蔡奇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共事长达20多年，有好深的师谊，但师谊这样东西不一定靠得住。习近平和王岐山当年在延安插队的时候曾经冚过一张被，王岐山为习近平清除异己立了头等功，但后来就被边缘化。时评人江心哲说，蔡奇现在成了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权力最大的第二把手。习近平对蔡奇给予超乎寻常的信任，这个有违习近平一直以来的逻辑。 唔通习近平唔担心蔡奇嘅权力太大会搞政变咩？点解习唯独对蔡奇咁信任？江心哲认为，主要因为蔡奇非常擅长察言观色，讨好习近平，令习近平对蔡奇产生咗依赖嘅心态。离开蔡奇，习就唔开心。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蔡奇担任小组组长只是替习近平分担庶务，相当于习近平的代理人，只是分忧并不分权。胡平说，习近平在这么多个小组挂名做组长，亦都不可能直接管小组的事，他的亲信资历威望都不够，不能够在小组里面作主，所以习就出面挂组长的名字。胡平仲表示，习近平一再提拔自己的亲信，势必会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4号抵达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州，对中国进行他的第二次访问。美联社报道，美中存在一系列分歧，例如中共政府补贴电动车和太阳能板的制造，社交软件 TikTok 的归属，获取尖端晶片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希望之声记者4月5号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他表示，耶伦访华是为了进一步稳定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和经济关系。他说，耶伦访华可能某种程度是希望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事实上，美国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经济有点不堪一击。如果美国持续再推动产业链脱欧，那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陆经济的崩溃？话晒他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他的经济崩溃可能会对全球造成经济海啸。怎样确保中国大陆的经济还可以维持一个可永续的，至少是低度的发展，不至于崩溃？我觉得是耶伦访华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耶伦曾经对记者说，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担忧中国大规模投资一些产业造成产能过剩。针对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王国臣认为，第一个，北京当局以国家之力去补贴特定的产业，令他们在全球竞争上具有一个价格优势，取得了价格制定权之后再逐步上涨。第二个，中共压低劳工的薪资，甚至迫害人权。针对这个部分，欧美事实上亦都制定了供应链法、新疆维吾尔法案来压制。第三，同中国大陆的两个政策有关，一个是他们强调要出口扩张来赚取外汇，希望藉由外汇存底的增加来稳定人民币汇率。王国臣判断，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正在充斥全球市场，很多产品的全球价格暴跌，因此会加速全球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脱欧。王国臣说，另外，中国大陆虽然不断地强调要进口或者是扩大消费，但是这几日《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大陆的消费率占 GDP 比率不到四成，其他经济大国至少都是六成，甚至好似日本可能逼近八成。所以中国大陆忽视内部的需求，而一味地追求出口扩张，这个会加剧整个现在本来就很脆弱的全球贸易。所以如果不解决，短期内可以看到是全球对于中国大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快速暴增，另外一方面亦都会加速全球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脱欧。维权网4月1号披露，曾经遭判刑的709案人权律师周世峰，他的妻子张美英病危，但是因为周世峰坐监的原因，导致张美英目前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的朋友因此发起捐款活动，估不到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就迅速遭到封禁。维权网报道，张美英在周世峰位于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工作，2015年709案发生之后，周世峰入监服刑，他没办法再给张美英续交社保，导致他缴费中断。 这个令到张美英没办法在2017年办理退休手续，亦都没办法领取退休金。2022年，张美英的心脏起搏器电池电量耗尽，需要进行紧急手术处理。周世峰要求补交社保费来报销医疗费，但被社保单位以张美英年龄过大为由拒绝。张美英目前病情加重，住在安阳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室。由于周世峰在律师证被吊销之后无法工作，目前两人陷入经济困境，难以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2016年，周世峰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七年，他是709案中第一位被判刑的律师。周世峰在2022年9月获释之后，仍然受到国保的严密监控。对于人权律师周世峰目前的艰难处境，希望之声记者4月5号采访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盛雪表示，习近平这种统治的手段越来越严酷，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站出来为其他人讲话。现在中共已经将社会完全切割成了碎片，令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成为一个孤立的孤岛，其他人其他群体不敢施以援手，因为只要你施以援手，你亦就即刻成为中共暴政的一个要去追踪迫害的目标。盛雪谴责中共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他说在2015年习近平对整个维权律师、人权律师的领域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当中的镇压行动。我们都知道，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对人权律师都是比较尊敬的，因为律师他本身就是受害者、受难者通向公益、通向公平的一个桥梁。但是中共就一定要将这个桥梁打碎、截断。所以说，人权律师反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中国受难群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盛雪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他说，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更加需要在海外的社会、海外的社群、人群去多加关注，去更多地为这些人发声，关注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完全孤立的，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完全跟其他不关联的。今日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跟整个世界是完全息息相关的。所以我特别是希望国际人权组织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界、议会能够多些去关注中国的这个人群，他们所正在承受的这个苦难。有中国医生4月5号向新唐人曝光，中国疫情十分严重，每日都有人去世。中共当局严格要求各大医院不准提新冠，不准给患者做新冠测试，并威胁所有的医生不准承认疫情，边个承认就边个负责。中国某医院主任刘医生说，针对疫情，我们已经开了几次特别的会议，会议中卫生局常务副局长亲自讲话，要求不准提疫情，不准同患者做疫情检测，不准承认疫情。刘医生还揭露说，不少患者表现为心脏痛，其实就是新冠引起的心脏痛，严重的时候由心衰竭变成病毒性心肌炎。这一轮感染患者非常多，都住不入医院，而且患者病情十分严重，每日都有人死亡，儿童死得更多。刘医生还说，疫情非常严重，中共严密监控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医生必须按照中共的说法行事。河南南阳新野民众王先生说，我的好朋友六个都不在这里了，医生说是心脑梗、心肌梗死，太得人惊了。后生的才28岁，老的亦就是60几岁，朝早还一起聊天，第二日个人就已经不在这里了。中共疾病控制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感染所谓八日咳的病例超过 3.2 万例，比去年同期暴增将近23倍，已经有13个人去世，而去年全年八日咳病例总数不到4万例。 由于中共一向隐瞒疫情，实际病例可能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百日咳发病的主要人群是婴幼儿，不过今次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发病率就激增。外界认为中国出现的所谓百日咳，实际就是新冠病情，实际就是新冠疫情，包括去年爆发的所谓流感和支原体肺炎，都是中共当局用来掩盖新冠疫情的幌子。中国大陆的疫情从未消失过，中共特别隐瞒死亡数据。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告诫世人，目前中国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近日网传中共内部发出秘密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清明节活动，尤其是前总理李克强的老家安徽和工作过的河南更要严防死守。北京前律师问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独裁统治，天怒人怨，面临空前危机。网上短片显示，安徽省宿州汴河大桥上面每隔十米就有一名警察站岗，每隔十米就有一名警察站岗，防止市民在清明节期间悼念李克强。河北郑州迁徙广场亦都布置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把守。4月4号是清明节，安徽合肥市花店工作人员向新唐人披露，李克强故居红星路80号文史馆宿舍有人把守，花店为客户送花都不得，会被罚款。李克强卸任总理职位7个月之后就心脏病突发离世，他死的时候才68岁，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李克强讲过一些朴实的真话，曾经鼓励地摊经济，他曾经讲过，农民遇到大病靠自己顶是很难的，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蚊人民币等等，这些话一直被老百姓感念和铭记。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作为独裁专制的国家，现在出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共产党面临亡党，习近平个人独裁没有办法维持的一个局面，所以他们就要找紧对社会的管控，他们吓破了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以来有一个政治传统，就是共产党体制内稍为名声好一点的，对老百姓压榨奴役没那么残酷的人，就会被老百姓所谓爱戴。他们死了之后，老百姓就很容易去悼念他们，纪念他们，由此就可能引发广泛的群众运动，就可能令现在的统治者产生危机感。赖建平认为，中共担心民意表达出来之后会发生好像六四悼念胡耀邦一样的政治事件。1989年纪念胡耀邦，到这一次李克强，这几个人都是被认为在共产党的铁板一块的体制内稍微有些似人的样，所以不少老百姓就愿意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祭奠缅怀他们，但是共产党就非常害怕，独裁者非常害怕会演变成为民变，演变成街头运动，会对他们的独裁统治产生威胁，所以他们就要将这样的时间定成一个所谓的敏感时期、敏感事件、敏感地区，他们要对这些地方严防死守，将维稳体制武装到牙齿，采取一切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的管控，目的就是将他们认为不安定的因素降到最低，消灭在萌芽之中。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政权现在确确实实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他们是以人民为敌的政权，现在人民是通过悼念李克强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怨怒当权者也很清楚。极端的一党专制、独裁暴政，人民没有任何的渠道、平台和机会去表达人民对当政者的意见，就等着出突发的事件，大家就藉着民众的情绪一哄而上， 当年周恩来死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民不聊生，受迫害的团体、受迫害的群体非常庞大，人民就借周恩来之死而发挥，就涌向街头，然后发生了四五事件等。现在李克强死亦都触发了人民有了这样的期待，就是借他的去世能够聚集起人力，聚集起民众的共同的意志，希望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俾佢哋知道，佢哋必须要改变。但系中共绝唔会因为人民对李克强表现出嚟嘅怀念、悼念嘅心情、举动而去调整佢嘅统治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美军急调一个师的装备，以伊大战开局。违反程序让惨剧，以色列两军官被撤职。莫迪为连任制定未来十年经济目标。苹果炒逾600人，疫情后首轮大裁员。吴京新片惨败，首日票房仅143元。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5日，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发表演讲，誓言要反击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已经关闭了全球28个大使馆，他的工作人员被疏散到安全地点，避免他们可能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以色列国防部正在召回空军预备队军人翻到空军，而美国亦紧急装载了1500件可装备一个师的设备至查尔森号。查尔森号即刻离港驶往外海，准备前往可能的事发地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官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哈桑·纳斯鲁拉说，现在由伊朗人决定几时采取行动，并不总是很快，这是战争的一部分。这个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令到敌人疲惫不堪。我们正在等待。在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之后，每个人都应该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外界认为他在指向一场全面战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军用卡车大批量从伊拉克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装载着各种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在未来72个钟头之内，从几个不同的战线进行大规模同时攻击，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也门。推特账号以色列战争分析认为，伊朗德克兰至以色列耶路撒冷距离是1700公里，两国最近的距离仅是1000公里。以色列有两款巡航导弹可以轻易到达。同以色列不同，伊朗没有反导系统。如果伊朗从本土攻击以色列，伊朗注定蚀底。这个就是外界认为伊朗不得可能从本土发起对以色列的攻击，只能够继续使用他国或者是代理人战争的原因。以色列战争还爆料，5日，以色列空军严重打击了真主党，又有5名真主党成员被炸死，很多设施和军火被炸毁。真主党已经全面撤离黎巴嫩边境。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使用自己的军队，而不是通过真主党攻击以色列。技术专栏作家福尔德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不断轰炸和以色列神奇的铁穹防御系统拯救了几千名以色列人的生命。有人回应说，他还拯救了几千名黎巴嫩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铁穹，以色列现在将被迫消灭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还有人说，他们一直说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而没有人质疑谁个将这些团体武器化。他们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另外，伊朗老百姓不愿意参加伊朗官方主办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游行，伊朗官方只好请来尼日利亚人充数。以色列轰炸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侧楼，导致11人死亡之后，大批伊朗人 包括伊朗军人从叙利亚撤退回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